好，我是天下杂志出版总编辑吴韵仪，欢迎你收听管理同学会。你最近关心什么话题呢？不论你是经常关注新的趋势，还是关心投资理财，或者是社会议题，你一定经常看到一个关键字，就是 ESG。 这次管理同学会要谈的主题就是 ESG， 它也是开启许多未来的创新机会的关键。 ESG 这三个英文字母是环境 Environment、 社会 Social、还有治理 governance 这三个字的字首。在2004年的时候呢，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报告书之后， ESG 就逐渐成为评量企业的重要指标，对企业的影响是越来越大，更是现在许多企业转型成长的新的机会点。那我们这次要谈的这本书呢，就是这样子的例子，书名是正效益模式 Net Positive。而且呢，我这次邀请到一位呢非常投入 ESG 的企业家一起来跟我谈这本书，他就是玉山金控玉山银行的董事长黄南洲。我先请黄董事长跟大家问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其实啊，黄董事长是天下杂志的老朋友啊。我想很多不管是在看杂志或者是听 podcast 啊，一定不是第一次跟这个董事长在这个媒体上面见面啊。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对玉山银行的印象啊，就是在新领域上面啊，速度都很快。玉山的数位金融服务很快，海外拓展的速度也很快啊。现在在海外呢，已经有超过30个据点啊。那最近大家都看到台积电到日本九州的熊本设厂啊，我刚刚还在想说，其实玉山跟台积电啊是九州邻居，因为玉山在九州福冈的分行啊还抢先一步，在2023年7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幕了，真的动作很快。那其实呢，玉山是一直都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所以当这个 ESG 的浪潮开始的时候啊，玉山他就更是扩大他的力量啊，提出了玉山 ESG 永续倡议，携手了应该是超过百家的企业啊，一起来承诺减碳啊。那到今年应该是已经进入第四年了啊。所以呢，这次我会邀请黄南洲董事长一起来谈 ESG 啊，来谈这个正效益模式啊。不只是因为玉山他的行动力很强啊，更是因为呢，玉山跟天下杂志一起邀请到了正效益模式的作者 Paul Polman 来到台湾呢、啊。其实我应该要先帮很多的朋友啊，谢谢玉山啊，因为有玉山一起合作啊，我们是从2012年就开始啊，每一年都邀请管理大师来，已经有10位大师来到台湾啊，那 Paul Polman 呢是第11位。那每一年的管理大师呢，其实都是回应了当年很重要的经营管理上面的课题啊，那希望能够带给台湾企业呢用得上的这个管理的新知啊。那现在 ESG 是企业的显学啊，那也是很多企业的挑战，感受到很多从供应链啊法规上面来的压力啊，那都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外部的压力啊变成新的机会。所以呢，天下就跟玉山携手啊，邀请 Paul Polman 啊来跟大家现场的这个分享他的观察还有他自己实践的过程啊。那 Paul Polman 呢，他是联合利华 Unilever 的前任的 CEO 啊，他也是推动联合国 SDGs 倡议的很重要的领导人啊，他提出了这个正效益的概念啊，大力的来推动这个 ESG， 是真正的把它落实在联合利华的转型上面啊。所以在最新的 Thinkers 50的排行榜上面啊， Popperman 他一下就到了第三名啊。那我先很简单的讲一下啊，到底什么是正效益啊？在前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常常听到的应该是近零 Net Zero 啊。要达到这个碳中和啊，把它设定成这个目标。但是 Popperman 他认为这样是不够的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零它就会是我们所有努力的终点，就是一个结果啊。那好像达到了零之后呢，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就结束了。但是这样子是远远不够的啊。那所以呢 Popperman 他就说啊，其实近零不是终点，不是结束，而应该是一个中间点啊，就是我们达到了近零之后呢，应该还要再继续进步。然后我们要学会用这个不会造成负担的方式啊，继续成长，要用正确的方式呢，创造更多，我们要超越零啊，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成长道路啊。所以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长长久久的正效益。那正效益模式这本书呢，它就是 Popperman 他在联合利华实践正效益转型的这个经验啊，详细记录了他是如何来定策略啊，如何来启动啊，如何跟上下游一起合作联手啊， 创造改变，它是一个非常值得经理人来参考的一本书啊。那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邀请到，哎，在这个 ESG 上面也非常有实践精神啊，而且有实践效果的玉山的黄南洲董事长跟我们一起来谈啊。不过我想先问黄董事长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很多的人啊，更大多数的人啊，他关心到这个 ESG 啊，其实可能是从投资理财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说 ESG 也发了很多的投资的这个工具啊。可是呢，在2023年底的时候，好像这些投资的热潮好像有消退的新闻开始出现了，所以我想先请教黄董事长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啊？那这个投资市场的反应啊，跟企业对于 ESG 的投入，它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联？
谢谢主持人韵仪，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企业投入 ESG 转型可能的原因很多，当然一个最基础的原因还是为了爱护我们整个的地球。那另外企业的经营也包括供应链的买方有要求啊，或是国际法规有要求，像最近的欧盟的碳边境税，或是我们的消费者本身有很高的期待，这些都是企业投入 ESG 转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当然台湾也制定了2050近零排放的路径图，从明年开始我们也要征收一些大的制造业的碳费。那其实我们的企业也都非常主动响应政府的近零的要求，参加了很多国际的倡议的组织，像 TCFD 啊，或是科学基础减碳，或是 RE100， 也希望能够来达成永续经营的目标。但如果从投资的眼光来看，最近 ESG 稍微有点退烧，我想可能的原因，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都知道投资的主题是不断的在迭代的，像最近最夯的议题当然就是科技 AI， 大家只要听到 AI 或是听到 ETF，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的热潮，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每一年度里面有一些投资的热潮本身就会出来。那第二个当然也跟最近整体的能源的价格的变化有一些关系，因为过去的三年是整体 COVID-19 的疫情，那2022年2月之后又有乌俄之间的战争，那这也导致了整个苏俄的话用天然气用石油来当武器，也造成了这一些石油或天然气的价格高涨，那连带的相对比起来好像绿能的获益相对来讲比较起来就稍微有点减退。那另外也应该可以说过去推的很多 ESG 相关的基金或顾客买的这一些投资的商品，那在过去并没有一个很制式的全球统一的标准或规定，所以有时候投资人也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那我买到的这些基金呢，是真的是节能的基金吗？它真的是一个绿色的基金吗？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些整个在 ESG 的投资的这个热潮，我们认为未来它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趋势。那最主要是因为以永续发展的财务的成长可能都是各个企业非常重视的事情，那我们也认为如果能够让市场的机制会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往永续的这一个方向来迈进的话，那不管是对投资人对企业或是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或扩而广之对我们的地球，都会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内虽然有一些消退的关系，但它绝对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对，很多事情都是要等它一步步成熟啊。其实有的时候投资市场是一股热潮，
对，
可是呢企业的行动是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有所改变，因为其实在这里面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真的是一个创新的这个契机啊。那这也是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会推出正效益模式这本书，还有邀请到作者 Popo 们来到台湾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书的部分啊。大家要知道就是每一次我们请来这个，我刚讲说我们已经连续请了10位啊，这10本书呢黄董事长都是第一个读完，而且呢他通常还会读两个版本，中文版读一遍，英文版也会同时读哦。那不过我想先请教黄董事长，就是说正效益模式这本书它其实是一个联合利华转型的一个过程，然后他把它分成了 几大面向来跟大家讲。那所以呢，我相信就是只要是企业人看到一定都会非常的有感哦。所以想先请教董事长，就是说你觉得他的书里面啊，很值得参考的是什么部分？
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那我们先从作者来讲，一个 Paul Polman， 他本身就是联合利华前任的 CEO。 那在Winston 他就是一个知名的永续咨询顾问跟学者，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的确擦出了很大的火花。那因为我本身也是企业出身，我非常的佩服 Paul Polman， 他在担任联合利华执行长的时候主导了永续生活计划，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转型，而且透过这个计划他们希望协助10亿人来改善健康福祉。那在收入倍增的同时要将环境的足迹减半，而且要透过业务的成长改善数百万人的生计。
其实身为
一个CEO、我都会觉得像这样的目标真的是激励人心，而且他花了10年的时间把绝大部分的目标也都达成了。我觉得这对企业的负责人或是身为企业的一个工作者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那当然也透过了 Winston 把这些经验能够把它收敛，它变成了本书的8大步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学习联合利华它的经验的话，那有非常重要的正效益模式的8个具体的步骤。当然我也觉得各位听众应该买这本书好好的看一下，包括他提到，那你真的 care 这个世界吗？如果你身为一个领导人，你有勇气做一个正效益的领导者吗？你可以发掘你组织跟员工的目的跟热情，而设立一个很大的目标吗？就像刚刚的10亿人的福祉，然后我的收入倍增，然后我的碳足迹要减半，那我要改善我的利害关系人数百万人的生计。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而且可以激励人心。而且他更进一步的认为，除了把自己做好之外，那我们如何打造一个有忠效有乘数效果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价值链来合作，我们可以跟产业合作，我们也可以跨产业合作。甚至他更提出来，如果要面对这种环境变迁或社会不公平的议题，这种大议题，其实他甚至必须要推动系统层面的改变，也就是要由企业跟政府还有社会大众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够真正达成他的目的。我觉得这本书不管是以联合利华来当例子，或是他提出了很多实际可行的步骤，应该都可以企业的负责人或企业的同仁会有很大的激励，也是一个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竞争效益企业的开始。
谢谢那个董事长，他简直把这个书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summary 哦。其实董事长刚刚讲的里面有很多的点我们都还可以在这个细谈，因为它的确都是重点，而且呢也是在企业在实际运作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挑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跟黄南州董事长一起聊。欢迎你回到管理同学会，我们今天呢是跟玉山金控玉山银行的董事长黄南州一起来谈正效益模式这本书啊。因为呢我们将邀请到正效益模式的作者 Paul Polman 来到台湾。那刚刚黄董事长他其实很简要的把正效益这本书啊，就是说各个面向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summary 啊。那其中呢董事长一开始有讲到说他真的很佩服啊，就是说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啊，你想说要改善10亿人的生活。这当然因为联合利华他是全球我应该是第一大吧还是第二大的这个消费品这个公司啊，所以他不管他是做这个肥皂还是洗发精还是这个尿布还是食品啊，他都是可以触及到非常多人的这个生活，所以他立了这个目标。不过不管他的公司有多大，你要把这么多人扛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接下来要请教董事长的就是啊，因为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 Popo 他讲说他其实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决定啊，就是他要停止公布这个财报，延后公布这个时间，因为大家知道说哎，会有季报啊，会有年报啊，可是他因为推动 ESG 这样子长期的改变，你不是立刻可以看到效果，所以他为了要大家好好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哎，他是要去跟华尔街的投资人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举动啊。所以我想请教董事长啊，我知道玉山做很多 ESG 的这个事情，然后从过去在做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其实就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像这个图书馆啊什么，我们大家看到的哎，都是一件件美好的事情发生啊。我想请教董事长，就是说你自己在玉山里面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困难的选择跟决定你曾经碰到过的？
在 ESG 这条路上，因为玉山一直希望成为一个综合绩效最好也最被尊敬的企业，那当然就是 EPS 跟 ESG 要两者并行，而且同时把它做好，所以在理念上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障碍跟困难，可实际上在推动的时候一定还是有很多很困难的决定，像说2014年我们就决定要去参加 DJSI 指数的评比，我觉得其实当拿到那个厚厚的那个几百条的题目全部都是英文，要结合全玉山的力量，本身要投入的资源是蛮大的，而且又是金融业的第一家，所以我觉得当时还算蛮勇敢的。那后来在2017年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签署 TCFD 的企业，其实当在签署的时候内心也在彷徨，我们真的做得到吗？或是在2022年我们是全台湾第一家也是全世界前三家签署科学基础减碳的这种检核啊。那其实后来我也发现在整体执行的过程里面，哦，它挑战真的很多，因为在范畴一范畴二我们在自己的本身跟用电的部分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可是范畴三你就必须要协助顾客要能净零，那你才能够真正达到净零的这个途径，所以我们后来就设置了一系列的计划，包括2025年其实就是明年我们所有的自有建筑都要装太阳能板，那到2027年所有的自有建筑都要变绿建筑，到2030年我们全台湾所有的用电都要变绿电，那我们也在想 哇真的买得到这些绿电吗？
2030耶，
对啊，
其实没有很久，
其实也没有很久啊。那当然我们最后的目标还是2050年要净零排放，那我觉得一个一个的目标其实它都是有挑战的。那当然另外在顾客的这一端的话，我们跟顾客做了很多 ESG 永续的倡议的活动，尤其是这些高碳排的企业，我们都逐一的跟他们来进行一些洽谈，那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协助我们的企业来进行净零排放的一个路径图，或是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永续转型的平台，因为有很多的企业他想做可是他不晓得怎么做，那当然玉山身为一个金融业者，我们就联合了许许多多外面的专家或是机构，他们真的就可以来做碳盘点，他们真的就可以来帮你编制 ESG 的报告书，或是如何来做供应链的管理，如何做数位转型。那我们认为其实每一个决定在当初思考的时候总是有它的困难点，但是真的你一步一脚印去做的时候，其实信心就会越来越大。那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像在2022年跟2023年我们参加了 COP27 COP28， 那要上台在世界气候峰会去发表，那其实对个人而言当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可以帮台湾发声，可是内心总是也会思考，那我真的做得到吗？我可以做得好吗？我真的要踏上那个国际的舞台帮玉山帮台湾来发声吗？可是每一次你只要克服了自己的困难真的去达成的时候，一方面是信心也变大了， 一方面也为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企业、也为个人而感到高兴。所以我觉得的确有些困难的决定，但是一步一脚印走过了之后，你的内心会是充实的，会是快乐的。
对，其实像刚刚董事长讲的每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要让参与的员工都了解愿意投入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其实做到这每一件事情，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讲完了之后它就会发生，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尤其一开始要搜集数据啊，要做那些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大家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所以董事长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鼓励大家愿意参与，还是说这个只要一声令下大家就会非常的服从？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在永续 ESG 这一条路上，我们基本上来讲，我们是先学习很多国际的规范，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TCFD 啊，或是现在新的就是生物的多样性 TNFD， 或是包括我们这一次 Net Positive，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新的概念，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学习到更多新的概念，那这些新的概念、这些新的规范或新的评比，让我们学习到更多有关 ESG 的知识或实际的作为。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就是由上而下，也就是我们会制定我们的政策，那接下来就在我们的组织也会开始产生改变。像我们现在的组织有四个部门、六个科，它都是用永续来当名称的，我们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组织里面。所以当我们董事会或经营团队有 policy 有策略之后，我们的同仁在组织里面他就可以提出很多他们想要做的想法，这也可以激发我们同仁的目的跟热情。那最后就是由内而外，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合作的伙伴，包括从我们的顾客做起，或是从金融产业做起。其实我们后来发现玉山的很多的作为也跟这部书里面就是 Net Positive 这种概念其实是完全相合的，也就是先从自己做起，慢慢的去影响你的顾客，影响你的产业，或是跨产业，甚至跟政府的部门来做一些合作，慢慢也可以让自己变成是一个 net positive 的企业。
可是我相信应该也有人跟我一样很好奇啊，所以它跟企业的绩效表现真的有正相关吗？
我觉得如果就长期来看，我是非常有信心它是正相关，因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只是为了短期的获利，它更大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所有人可以更好。我觉得企业本身这个组织就是人类把它发明出来的，人类发明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其实就是要增进我们整个社会的福祉。那当然过去会认为企业的创造利润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也无可厚非了，因为企业能够创造价值这本身是很重要的，但是除了创造经济的价值之外，如何协助解决社会的问题，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其实这一个个都是企业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如果往一个长远的路途来看，当你的企业能够真正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能够把公司治理做好，然后又能够保护我们的地球，其实你的同仁是非常有荣耀感的，你也可以燃烧他们的热情。而我们也认为一群有热情的同仁，他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企业走向一个成功的大道。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要能够燃烧大家热情一起参与啊。刚董事长讲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就是玉山好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像这个知识分享的平台，就是可以分享经验，甚至就是说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实践这个 ESG 的做法，可以互相的学习啊。其实我觉得 Popomen 在正效益模式这里面书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在台湾应该做起来不见得那么容易，我觉得其实应该全世界都差不多啊，就是打破疆界，大家可以互相合作。那我想台湾很多中小企业一定觉得说，那我很小啊，就是我怎么可能，我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呢？我自己都已经没有资源做好了，我怎么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合作？那我知道玉山有非常多的客户 它也是各个行业里面就是大企业中小企业都有，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董事长来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啊，就是说哎，你觉得企业之间在 ESG 上面的这个相互合作啊，到底可以怎么样子来进行会更有效果。
其实企业在整个永续这个议题里面，我们已经观察到有很多的企业都有很好的合作模式。好，举一个例子，像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或电子产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大厂也都真正负起他们的责任，也就以大带小，好像说就能够把他们的供应链能够来宣达这样的一个永续的概念。其实这也是世界的趋势。举个例子，像 Apple 要跟台积电下单买晶片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整个的产业链所有的碳排它都要加在一起啊。所以当我们的大型企业把它的供应链都能够做好的时候，这也提高了它很大的一个竞争力。那第二个，我们也觉得其实像玉山，我们在很多时候也会跟气候或社会领域的专家来做一些合作了。好，举个例子，像刚刚我也特别提到我们打造了一个永续转型的平台，那因为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协助我们的顾客去真正落实它的永续转型，像说我们合作的对象包括 SGS， 包括工研院，包括成大，或是包括一些智库，哦，这些他们都有一些很专门的知识，那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变成是一个平台。那当我们的顾客有需要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包括可以做碳盘查，可以编制永续的报告书，或是如何管理供应链，或是如何来做一些数位化的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其实这也是一个跨产业的合作，或是说我们在地方创生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跟地方创生的基金会还有各地的产业工会来合作，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地方创生多元融资的方案。那我们也探讨了台湾许许多多地方特色的产业，目前也超过有20几个，我们玉山已经开始在合作，那我们大概提供有2000多家在地的地方创生的企业融资的需求，或是说他们在人才的培育上面我们也可以尽一份我们的心力，或是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品牌的曝光，那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讨论，或是说我们也跟政府部门来合作，像说我们跟农粮署等这些公部门，那我们就在推动一些产销的履历的产品，那也希望说让我们的这些农产品有更好的产销的履历，让大家都知道哪些是有机的这一些食物啊。那这些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跨界的一个合作，而且我们也往往发现在这些跨界的合作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而且这些知识也都可以回馈到那玉山未来在服务我们的顾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更多的专业的知识或专业的技能，或是有更多的管道能够来让我们的顾客可以做得更好。
嗯，哎，好像这个合作的氛围是这个慢慢慢慢的可以形成啊，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可以交流，可以打破这个疆界啊。所以其实我们过去都会讲说，像中小企业他都会觉得自己很没有资源，我都没有资源做品牌了，你今天又在叫我做另外一件事情，我怎么可能可以这个有办法能够做啊。所以我不晓得就是那是不是可以就是从玉山的经验里面可以给中小企业一些建议啊，他们可以怎么样子开始，或是开始怎么样找资源来给自己更好的机会。
中小企业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基石，哦，那台湾目前大概有超过150万家的中小企业，它提供了将近有80%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在协助中小企业这一块把它做好，对台湾整体的社会跟产业的发展它的确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中小企业的确资源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服务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是都会给一些相关的建议了。像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了解自己本身在 ESG 方面的相关的风险。举一个例子，像绝大部分的制造业它要面临的都是减碳或是 碳关税相关的议题。那如果是食品业呢，那目前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嘛，或是哎，你的食品可不可以做更多的绿色的采购，或是说有些是科技业啊，专门在做数位行销方面的，哎，那最重大的议题可能是个资的保护，资讯的安全。所以如果是一个中小企业的话，最重要是了解自己最重要的课题到底有哪些，我觉得要先从了解自己做起。那第二个，的确我们的社会也提供了一些资源，像我们的政府单位，在经济部有中小企业处，它本身对中小企业有很多很多辅导的工作，或是像我们所有的金融业，其实绝大部分的金融业也都有服务中小企业。那我们许许多多在服务中小企业的这些所谓的 RM Relationship Manager， 他们本身的专业知识也都非常的充足，本身也可以来对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进行一些服务。那最后当然我们也建议中小企业必须要有这种永续意识的概念，而且要能够在企业的内部逐渐的让你的同仁也能够有这样的意识，跟逐渐的培养这样的技能。或许目前对有些中小企业来讲，ESG 这个议题或保护环境这个议题还不是最迫切的，目前的确是大型的企业、上市的公司或外销的企业受到的压力是比较大。不过如果从一个长期的眼光来看的话，2050台湾要达到净零排放，那这件事情恐怕就是所有的企业大家要共同来努力。也就是说当大企业都做好了，那中小企业慢慢的关注的程度就会加大了。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企业以身作则，就像我刚讲的，能够发挥一个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大企业自己先做好，然后这些大企业也协助它的供应链的这些中小企业把它做好，那金融业或我们政府的部门大家共同来协助，共同来提供更多的资源。我觉得一方面帮忙中小企业，一方面也让我们整个台湾的经济跟产业的活力一定就可以更好。
嗯，真的，其实金融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跟这个触媒啊，可以帮助大家有很多转型的机会跟资源啊。的确啊，在这个 ESG 它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大的浪潮啊，可能影响是有快有慢，但是呢这个浪潮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所以呢是回不了头的。所以如果能够尽早呢找到自己的位置跟自己的创新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先机啊。那如何把这个变化变成机遇啊，变成自己的机会呢，其实是可以参考很多这个领先者的做法啊。那如果呢你想要更深入的认识正效益啊，了解更多关于正效益模式的做法啊，了解如何把这个 ESG 变成创新的机会，欢迎你现在啊就报名天下与玉山共同举办的2024年大师论坛，时间是4月23号星期二的下午。当天除了非常难得的邀请到正效益模式的作者 Popo Man 他来演讲，还邀请到台大管理学院的谢明慧教授，还有呢包括了黄南州董事长，还有台积电的何立梅一起来分享。机会很难得，现在呢就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连结赶快报名，不要错过了。谢谢你加入这集的管理同学会，有什么问题或是建议，欢迎参考节目介绍中的 email 寄信给我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